最新信号江泽民消失，习近平决议曝光真实想法，抗共一带一路，美国打算在2022年初投资全球大型建设，美国建纪念馆，中共加强打压维吾尔穆斯林，中资炼钢厂残害塞尔维亚小镇，患癌率翻四倍。2021年柏林围墙重现德国街头，安倍晋三有意重返自民党内派系，打算任世田派会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礼拜三，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9号是中共19届六中全会第二日，今次会议的重头戏是推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评论认为，决议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历史划分为毛、邓和习的新时代，为习近平20大连任做准备。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而家六中全会开了两日，所显示出来的确实是中共内部是同意让习近平成为一尊，20大继续上位，让他成为同毛泽东比肩的这样一个中共的领袖。这个过程做得非常辛苦，因为他没有相应的那些政绩，但是又要拔到这么高，于是就要想很多的办法，即是牵强附会。总而言之，就是硬要往上拔，因为这些叫做政治需要。此外，时评人蓝述仲认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中共他要开始在全世界建立起以中共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他在意识形态上将会越来越和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对立，用他的那种意识形态对外进行扩张，特别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一定要看到中共他已经成为一个不但是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下一代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威胁，而且他将会对今后的100年里面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人道带来巨大的威胁。当日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名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长篇述评，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呈现指压之势，出现了77次，毛泽东出现6次，邓小平出现2次。在这一篇长达12500字的文章当中，江泽民三个字不单止完全没有出现，三个代表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三日之前，新华社的另一篇特稿《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当中，习近平出现153次，毛泽东出现5次，邓小平4次，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次。仅仅过了三日，习近平就让江泽民和他的三个代表从新华社的长篇述评当中彻底消失。外界认为这样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来讲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方伟表示，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要将习近平摆高，江泽民当然就要压低，所以江泽民、胡锦涛就要压低，不能够有抢他风光的嫌疑。第二个是说习近平现在肯定是不喜欢江泽民，因为在背后搞他手脚的包括孙立军背后大老虎阴谋集团到底是哪个，我想江泽民、曾庆红是断不到关系，所以对习近平他亦都没有任何的动力去将江泽民摆到什么位置上。至于如果习近平20大继续连任，会否对江泽民落手，方伟的看法是可能他会放江泽民一马，但江泽民下面的曾庆红他会不会收拾他，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做什么动作，习近平会觉得有威胁，他需要有反应，所以这个也都要继续观察。11月9号德国人庆祝柏林围墙倒塌21周年，30年前象征德国分裂的标志性建筑柏林围墙被推倒，30年后柏林围墙又重现德国。柏林围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号，到今年已经60年。起初它只是铁丝网和砖墙，后期却扩建为背壁瞭望塔、混凝土墙、壕沟等设施组成的死亡地带，并有士兵和巡逻犬日夜看守。东德政府目的是要阻止居民经西柏林逃往西方，很多尝试跨越边境的人在此死于枪下。 1989年11月9号，东德政府宣布放宽居民出境限制。当晚，人群聚集到柏林围墙两边并穿过边境，自称围墙啄木鸟的民众开始打烂墙壁。不够一年之后，东德军队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围墙。大约三个月之后，分裂的东西德实现和平统一。倒塌了30年之后，柏林围墙又复活。一道新的柏林围墙出现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纪念活动当中，由政治家、基督教会、音乐人和其他公民团体联合举办，在全德国超过200个城市开展，志在将不同年龄的世代连结起来，公开地共同庆祝柏林围墙的倒塌和德国的和平统一。活动负责人奥廷豪斯童年时生活在当时的西德地区，至今仍对当时两德边境的警卫、警犬和等待过关时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犹新。随着时间过去，大众却似乎开始渐渐淡忘。奥廷豪斯想借由公开活动再次呼唤起这些记忆，呼吁高举代表和平非暴力的烛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些经历和记忆消失。新柏林围墙由四块水泥墙体组成，没有铁丝网，而民众仍然热爱在墙上涂鸦，墙上有各式文字，统一、自由、希望、拒绝暴力，为了一个充满爱的更公平的世界。爱和和平比恐惧更强大，永远不要战争，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爱德国等等。此外，墙上还见到两行简体中文字，愿自由归中国。这些文字和这一面柏林围墙一起，每年都会在法兰克福树立一整日，随后在仓库里面静静地待上一年，等到下次纪念日再被涂上新的愿望和祝福。塞尔维亚中部一座中资炼钢厂数百公尺以外，一处村庄被厚厚的红色粉尘覆盖，不够十年时间，当地人患癌率翻了四倍。当地居民希望炼钢厂协助清理环境，或者是干脆关闭。路透社报道，根据斯梅代雷沃公共卫生机构统计，当地的10万人口在2019年有6866人罹患癌症，较2011年大幅攀升。中国河钢集团五年前斥资4600万欧元从当地政府手中收购该厂。在塞尔维亚中部的雷迪纳克村，一名罹患喉癌的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居民不能够将洗好的衣服晾在户外，还必须使用醋来擦去车上堆积的粉尘，用水是洗不走的。环保组织负责人科斯蒂奇表示，9月的分析报告显示，红色粉尘当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每年有120日，这个城镇的空气品质远低于欧盟标准。红色粉尘含有很多油脂，会黏附在肺部，导致呼吸困难。中共国已经在塞尔维亚投资几十亿欧元，塞尔维亚正在等待加入欧盟，但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这20多年间同西方国家关系不睦，倾向同北京寻求密切关系。当局表示，他们准备处理中资企业的污染问题。能源和采矿部部长米哈伊洛维奇上个礼拜表示，污染制造者不单止会被罚款，如果他们无法减少污染，就必须停止营运。美国高阶官员9号表示，美国打算明年1月投资全球5到10项大型基础建设计划，作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扩大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路透社报道，这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辛克上个礼拜率领代表团出访期间，确定塞内加尔和加纳至少10项有望发展的建案。官方持续同政府同民间领袖会谈，寻找将由 G7 在今年6月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所资助的建案。这一名官员说，相关计划可能会在12月 G7 会议当中敲定。美国代表团9月访问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年底前将会有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亚洲。官方先前表示， G7 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目的是在2035年前填补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 为中共国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美国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包括股权、贷款担保、政治保险、补助和专业技术，以聚焦气候、卫生、数码科技和性别平权。这一波行动寻求确定可以在明年初推出的旗舰建案。塞内加尔和加纳官方乐见美方提出和中方不同的保证，美方不会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可能导致日后扣押港口或者机场的附带协议。讨论的投资案包括可能在塞内加尔为西非建立一座疫苗制造中心，加强再生能源供应，促进贷款给女性所拥有的企业，以及缩小数码鸿沟。美联社报道，9号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防止种族灭绝中心公布的最新报告当中说，现在有合理基础可以相信之前中共当局被控对维吾尔族采取的违反人道罪行还在持续增加，当局并同步行动掩饰问题的严重性。该纪念馆良知委员会主席伯恩斯坦表示，中共政府尽全力不给维吾尔族受罪的消息曝光，中共政府必须停止攻击维吾尔族人，并允许独立国际观察员调查，并确保这一类犯罪已经停止。这一份最新报告引述了目击者证词，取自意见人士的公开资讯，人权团体提供的讲法，借此扩大馆方去年三月的成果。去年的发现指出，中共曾经迫害、非法监禁、严重剥夺维吾尔人的人身自由。最新发现纳入强迫绝育、奴役、虐待、强迫转移等指控，美国政府已经断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等同于种族灭绝。防止种族灭绝中心主任基科勒表示，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的攻击不论规模和严重性都令人担忧，对维吾尔族个人、家庭、社群的伤害已经留下深刻的身心疤痕，这些暴行带来的创伤将会伤害几个世代的维吾尔人。国际社会应该被这一份59页的最新报告唤醒，加强施压北京，停止在新疆的镇压。据估计，新疆有100万人以上被关在拘留营，43国签署声明，谴责新疆当局虐待和镇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宗教和族裔。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9月辞去首相一职之后，目前仍未加入任何党内派系。他原本出身党内最大的细田派，有消息指安倍有意重返细田派并担任会长。共同社报道，细田派现任会长细田博之将会在众议院10号召集的特别国会当中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因此将会卸任细田派会长职务，并打算由安倍接任。细田派预定在11号举行派阀总会，正式决定会长人事案。安倍2012年就任自民党主席并担任首相，他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就退出了细田派，不过安倍仍在派内保有影响力，支援年轻议员的选举等。细田派正研究邀请安倍回归并担任会长，相关人士说，如果派内有共识，安倍亦都有意愿接受。今年11月19号是黄历15，当日傍晚将会发生月偏食天文现象，在台湾和香港都可以观赏到。在台湾可以看到月偏食的全过程，19号下午2点由半影食齿揭开序幕，下午3点18分初窥，下午5点03分食甚，下午6点47分复原，最后在晚间8点06分半影食中结束，全程共历时6小时06分钟。台湾气象局说，由于今次月食发生的时候月球位于东方低空，建议民众选择东方地平较无遮掩物的地点观赏。月食的观测并不需要用特殊的观测仪器，肉眼可见，但用望远镜放大观测效果会更佳。想拍摄月食连续过程加地景的民众要留意月出的方位，选择东方视野可见海面的地区更好。 而在香港只能够看到今次月偏食的最后两个阶段，分别是下午6点47分的复原和晚间8点06分的半影食中。香港天文台表示，由于月食期间月亮的仰角较低，面向东和东北方面，没有障碍物的地点是观赏的最佳位置。市民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天文台、香港太空馆、食食园主办可观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馆及保良局颜宝玲书院的联合网上直播观赏是次月食过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